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我想多数的人都渴望改变，希望自己能变得更好一点，更慈善，更温柔。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想改，不肯付出代价，或者说我们没有让自己改变的能力，所以我们天天重而复之的在增长，这就是人生的困惑。如果我们能够像孔子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这个世界早就太平了，我们也不需要上帝，也不需要救主。什么是我们人生困惑的关键？这一个答案其实圣经一开始就已经说明了。在伊甸园始祖犯罪的故事中，最大的问题不是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而是他们想像神一样。在三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这样子说，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里说就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个不是指分辨善恶的能力，这是指人想要自己来决定善恶，这个是关键的问题，是历史历代以来人类一切悲剧的根源，就是人要自己做主，与神无分无关，所以人就失去了神同在的能力。因此我们看到有同性恋、变性人，这些都成为主流的焦点。世界上1%的人拥有50%的财富，十几个恐怖分子就能够把美国搞得天下大乱。人类的理想国根本是不可能达到的，大至于国家的大事，小至于个人的生活，我们都经验同样人离开神之后的挣扎。我们人罪恶的本性陷在自私自利的漩涡当中，想要跳也跳不出来。但是神是蛮有慈悲怜悯的父，他知道我们心中的矛盾，所以在人一开始犯罪的时候，上帝就已经预备了好拯救的办法。在他对蛇撒旦所说的话，第三章十五节，他说，神对撒旦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我们知道这个女人的后裔，这是一个特别的名词，是指着耶稣基督。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是由玛利亚经圣灵感孕而生出来，没有经过男人受精的过程，所以女人的后裔要打伤魔鬼的头，那是预言到将来耶稣来到这世上，要替世人担负人的罪， 但因着他担负了人的罪，人的罪就得到赦免，被神称义，能够与神重新的和好，建立父子的关系。所以当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粉碎了撒旦对死亡的控制权利，让所有信他的人都可以脱离永远的死。最后撒旦要被关入到无底坑中，那个结局就已经定了。所以耶稣基督拯救世人这个秘密的武器，在人类一犯罪的开始，上帝就已经预备好了。那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种的能力呢？今天我们要从以弗所书第三章来看这基督的奥秘。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宝贵。当我们把你的话打开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恳求圣灵来借着主你的话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向我们心中说话，说我们要听的话，让我们有力量去遵照而行，好叫主你美好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生命中。愿主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以弗所书有两个非常有名的祷告，第一个是第一章从十五节到二十三节，第二个是在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第一个祷告是讲求神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蒙神的拣选，而目的是什么？第二个祷告是求圣灵内住到我们心里面，使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可以用神的爱去经营一切。那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第二个祷告。保罗在祷告之前，他先要说明什么是基督的奥秘，所以请各位一起来跟我念第三章四节到六节，请念。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谓奥秘，就是从前不为人所知，现在却公开了，人人都可以明白。那基督的奥秘有两方面，第一就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他们以为凭着献祭可以得蒙救赎，但是后来他们不但献祭给耶和华神，也献祭给外邦的神。以色列人他们被外邦人所征服，圣殿都被销毁了，所以献祭的本身不能够除去人的罪。这就是为什么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个位格必须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要死在十字架上来担负我们的罪恶，使人借着他可以与神和好。这个就是福音，因为他就是那一位女人的后裔，他打败了魔鬼的头。基督的奥秘第二方面来讲，也是在信主之后，所有信主的人都合而为一，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不管是红黄黑白人，不管是外邦人希伯来人，不管是有钱的贫困的，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都成为一体，都成为一个身体。我们有一位救主，我们有一位圣灵，有一位天父。你看，你信耶稣，你的母亲也信耶稣，那你和你母亲原来是母女的关系，但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称你母亲为姐妹。为什么？因为人与神 只有一个层面的关系，将来在天国里面都是只有神跟蒙恩的人两类，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非常直接跟密切的关系。保罗他在祷告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把焦点放在这一位天父的身上，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天父是创造者，万有都是因他而造，被他所造，所以这个宇宙所有的万物的起始就是他。我们的祷告应当是向他发出，赞美他，因为我们是一个受造之物，我们的本分就是应当来敬拜这位创造者。天父也是一位供应者，万物运行都需要有一些的规律，好像水的循环，今天早上下雨，好像植物的光合作用，这些都是有天父所设定的法则。不但如此，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我们需要的阳光雨水都是天父的供应，他爱我们，他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应当感谢他。天父也是一位成全者，因为他的旨意是不能受到拦阻，最后一定会成全。所以当我们屈膝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天父是一位创造者、供应者，他也是成全者。所以保罗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他得名，那意思就是说是由他而出。正如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所讲的，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应当向神发出赞美感恩，当然我们也会有祈求。那祈求什么呢？啊，我说我们的祷告有多少是赞美感恩，多半都是祈求。我们要求一份好工作，我们要求能够生一个胖胖的儿子，那这些都重要，不是不重要，但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刚才我们说人生的困惑是我们知道善恶，可是我们没有力量去遵行，因为我们的本性是被扭曲的，我们倾向恶容易，我们要向善是困难的，所以我们需要改变。这种改变不是外在的知识，而是内在的改变，这种改变从里面开始的。所以保罗他的祷告是为我们里面的人来祷告，请大家念第十六节，请。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需要有一个改变的力量。牧师，你讲的我们都懂，但是我们做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主。圣灵是赋予我们能力照着神的话去行的，他可以给我们这个能力。那中文翻译在翻译这一节经文的时候，这一些和合本的翻译者他们的功力并不差，他们在翻到这句话心里的力量，他是按着意识把它翻出来，但是原文不是心里的力量。心理的力量这个原文呢是 sua anthropom， 这个字希腊文的意思是 inward man， 是里面的人，里面的人。保罗的代祷，他求神让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这个字很有意思，在新约圣经一共出现了四次，在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二节说，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识，我是喜欢神的律。那基督徒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意识，这个里面其实就是里面的人，在我们里面的人是喜欢神的律，喜欢按照神的话去做。 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说，所以我们不伤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个外面的人会随着年纪越来越衰老，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里面的人，那内心就是里面的人，这个里面的人会不断的更新。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四节说，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这个里面它不但是里面的人，它还加了一个字，这个字叫做 hidden， 就是隐藏的人，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这里说到我们信耶稣的人里面有一个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观，就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信了耶稣，我们重生，直到我们的灵性被苏醒过来，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把我们那个没有作用的灵性重新的恢复起来，让我们的灵性可以顺从圣灵，这个叫做重生。另外也有一种形容说，我们有一个新人，这个新人乃是指的耶稣基督的生命，不是我们原来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诞生了。这个新人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完全的人，好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以这个新的人他需要成长，在我们的里面需要靠属灵的食物，属灵的水分去喂养它。那什么是属灵的食物呢？我们都知道，那是指的神的话语。我们每一天都应当按部就班的来读圣经，这个是喂养我们自己的里面人，我们的灵命。神的灵是我们供应我们生命流通的水，圣经常常用活水来形容圣灵，因为神的灵可以把神话语的养分带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部分。神的话和神的灵正如食物和水分一般，是我们属灵这个里面人灵命成长不可以少的要素。这一份人的心智图，心智活动图，也许可以稍微帮助我们理解我们人的本性。这个圆圈代表我们整个的人，它的外体外观。这个里面的三角形呢，代表我们的灵魂。在神学的研究中，谈到人论有两种的说法，一个是二元论，一个是三元论。所谓二元论就是指的人有身体和灵魂两个部分，灵魂是不可以分开的，因为在圣经当中，尤其是旧约圣经，你无法去分辨灵跟魂，经常两个字是互用的，连神他也有魂。三元论不一样，三元论不但指的人有身体，但他还指的人魂跟灵是分开的。魂是指的一个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我们都要用我们的魂。所谓魂是我们用来接触这个物质世界用的，但三元论又强调人里面有灵，这个灵是用来与神属灵的世界所有交往，包括上帝、天使、魔鬼等等。所以人在不认识神以前，人的灵是没有作用的，是沉睡的，圣灵来就唤醒人的灵，让人的灵能够跟神的灵调和起来，我们才能够体会到有关于神的事情。那么所谓的感性跟理性，这个是人魂层面的东西。人还有灵性，灵性是属于灵的层面，所以你用理性去研究灵性，这叫神学；你用感性去体会灵性，这个叫做信心。所以三元论 是把灵魂体分开了，但这有一个危险，三元论有一个危险，因为三元论推到极端，会把灵跟魂分得太开，所以认为灵都是好的，魂都是不好的。因此有人就提倡要摒弃人的理性跟感性，单单的追求灵性，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讲法。因为没有理性的执着，感性的体会，人很容易就被误导而陷入到错误当中，在异端里面而不自觉。所以我们最好还是这样的说，人的灵在人的灵魂中有独特的作用，而不是单独存在的。我再讲一次，我们也不是二元论，也不是三元论，我们是说人的灵在人的灵魂中有独特的作用，但不是单独存在的。那所谓里面的人，是应当指的被圣灵引导而更新的灵，因为魂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的，好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个心意 mind 就是指的人的魂，人的魂思想情感意志是渐渐被改变的，但是人的灵苏醒却是一下子的事情，所以重生也是一下子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章十七节，请念：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当我们的灵性灵被圣灵苏醒过来，或者说神将新的灵新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其实是圣灵在感动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不配不足，认识到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就想把自己奉献给神，我们愿意为耶稣而活。这个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圣经所说的耶稣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他迁入借着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保罗他说，我已经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面，所以是我们用信心接受耶稣，就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借着圣灵，当我们听到福音，我们受到感动，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耶稣的救赎，我们愿意为他而死，愿意为他而活，这样是靠着信心你接受耶稣。虽然我们很多的道理我们还不明白，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经历到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我们可以体会到圣灵对我们的催逼，要我们转而来投向神。这个是我愿意，我愿意的这一个意志，其实就是信心开始的表现。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是经验这个同样的过程。你想想看，你每天要做的事情要不要运用你的信心？你每件事都要信心，如果你没有信心，到中平的餐馆你都不见得敢吃他的东西，因为不晓得师傅在后面做什么。但你有信心，你运用你的信心，你说他不会乱搞，所以呢，我们在那里吃得很开心。每一天我们做事都需要运用信心，其实信心就是相信接受，你不会看得见所有的事情，但你愿意接受，这就是信心。我们接受耶稣也是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接受之后，我们才会开始体验到耶稣基督的爱。这个不是唱诗歌讲到受到感动，或者有人做见证多么的感人，而是我们里面有一股力量在我们里面会流动的，这个是我们对神的爱的一种体会，这个爱在我们的里面会一直的不断的催逼我们，所以会给我们力量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基督徒的生活其实就是靠着这个爱的感动的力量，继续的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所以保罗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 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句话我们基督徒其实天天都要去经历的，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我们现在活的是因为我们信或接受了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为他而活。这是指的耶稣基督在你我的里面成为我们爱心的根基。所以你能够去帮助一个人，去爱一个不可爱的人，不是你是一个伟大的牺牲者，也不是你就是一个好人，乃是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他把这个爱放在你的里面，成为推动你去为他做事的能力。接下去保罗讲，我们可以经历这一份的爱，请念18节、19节，来，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一个人如何能够体验基督的爱呢？在三种情况中，第一，当他默想神的话；第二，当他恳切地为自己祷告；第三，他向人分享神的恩典和见证。许多时候我们感觉不到神的爱，我们觉得很枯燥，我们觉得我们里面是干的，乃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分享神的爱和恩典，我们没有去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在小组当中，我们彼此分享的时候，当我们为主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就越讲就越明白，原来神是这样的爱我，我们被神的爱所包容起来，我们里面的那种满足跟喜乐不是用话语能够形容的。我们需要这一种爱的经历来面对每天生活的挑战。接下去保罗他让我们看到神能够成就一切，我们念第20节，请，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保罗提醒我们，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不是静态的，不是一个学问跟知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是不断运行的。我们知道运行是因为有能力，运行也就释放出能力，好像瀑布当它在溪水流到了那个悬崖的边缘，它就冲下去，显出非常大的能力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是动态的，意思他是遇到那个悬崖绝壁的时候，却是他表现出极大能力的时候。每一天我们都应当相信，我们可以经验到神能力的运行。我常常有的时候会想到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件事情，在我的里面似乎就有一个声音，有一个 urge， 有一个催逼我的那个力量，说你去做这件事情，或者你去与这个人联络。有的时候我会反抗，我说人家没事，不要去打搅人家。我其实本性是不喜欢打搅人的，你们大概跟我久了你就知道，我很少去逼你们，所以你们误解，以为牧师喜欢逼人，其实我最不喜欢逼人，我也不喜欢被人逼。可是人家说牧师，你每一次布道会你都会叫人家举手，你不是逼我吗？因为在我里面有一个二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一个力量在那里催逼着我说要讲，要问，要向大家挑战。所以有的时候我就顺服了，就照着去做了。我告诉你，每一次结果都是好的。有的时候对方是在一个 depression 的边缘，我去打电话或者探望他，就把他挽回过来。有的是他对某人的误解，准备要离开教会， 那圣灵催逼我，我去做了，就把它挽回过来。最近还有一个，是我几乎错过一个安慰别人追思的聚会，圣灵也感动我。你看，圣灵它是在我们里面运行的，不断的在工作的，遇到了困难，它就会像一个瀑布，把那个能力释放出来。你要相信这件事情，神的旨意才能够成全。当你把圣灵在你里面发出来的声音认真的当作一回事，你会发现到有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就在你的里面推动着你，你愿意照那个力量去做，神的旨意就能够成全，不但成全，而且是超过人所求所想的。有一对婆媳很难相处，同住在一个屋檐底下，天天不讲话，要靠丈夫也是儿子来传话。有一天，婆婆被朋友邀请去参加布道会，一连几天婆婆都受到圣灵的感动，最后她信了耶稣。她回到家里面，她就觉得在她里面有一个声音对她说，去和媳妇道歉。她说，哪有长辈向小辈道歉的呢？但是那个声音在她里面一直让她不平安，就使她想起牧师所说的话，真正信耶稣的人，耶稣会在他的里面说话。我再讲一次，真正信耶稣的人，耶稣会在他的里面说话。于是他就鼓起勇气，就走到他的媳妇面前。可是他还没有开口，看到他的媳妇看着他，眼睛就红了，就流下了眼泪。这时他也忍不住了，两个人就抱头痛哭。这位婆婆对她的媳妇说，她说，女儿啊，我真的对不起你，你知道我每天在佛像的面前祷告，其实我是在咒诅你，让你早一点死。现在我信耶稣了，我知道自己错了，请你原谅我。她的儿子呢，正好回家，就看到两个女人都在哭。从前一个人哭就不得了了，现在两个都哭那更不得了，所以拔起腿就跑。最后这两位婆婆跟媳妇变得相亲相爱，婆婆又活了40年，过了90岁才过世的。媳妇还特别写了一本书，在书里面提到她婆婆是怎样的疼爱她。这个不是我编出来的故事，你们到本堂的图书馆可以读那本书。那一位丈夫也是儿子的，就是寇世远牧师，我亲耳听见他说的。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问题是，你相不相信耶稣在你里面人中不断的给你指示呢？你愿不愿意去体会基督的爱呢？你愿不愿意让他的爱没有拦阻的充满你呢？你愿不愿意顺从心中的感动去遵照而行呢？你若是愿意的话，你会看到天父得到荣耀。我们念最后21节，请，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世世代永远永远，阿们。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教会有一个使命，久不久我要请各位一同的来念，请。根据上帝所启示正确的圣经，借圣灵的帮助，透过对当地华裔的服事，来荣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遵守爱神爱人的大诫命，推动广传福音，使人做主门徒的大使命，并且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是教会的意义。我们的祷告首先应当对准焦点，是要赞美感谢天父的荣耀和他的恩典。第二，我们的祈求应当是为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让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人中做工。第三，要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他要充满我们，带来神无限的爱。第四，借着默想神的话语，恳切的祷告和为主做见证，来体验神的爱，就会有神的能力出现。第五，等候这个神超然的作为，因为他所做成的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最终的目的是要天父得荣耀。好不好？我们都学习来照着保罗教导我们的祷告，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我们一起低头。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的爱是不忍舍弃、永远不变的爱。虽然许多的时候我们是软弱退后，我们也不理解你在我们里面所有运行的大门，但是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借着你今天对我们的指示，我们要来让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圣灵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做奇妙的工作，以至于我们能用基督的爱去爱所有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若是我们有错误，若是我们有需要被更正，给我们力量去面对，我们也愿意改变，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